今晚能和你们在一起，我感到非常荣幸。一个很大的特权。经文告诉我们，有一位律师来见耶稣，问他一个问题。他说，这就是律法中最大的诫命是什么？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让我们在祷告中到主面前去。父啊，今晚我们奉你儿子的名来到你面前。我们非常清楚，我们完全无能为力，我们非常需要您父亲，请帮助您的父亲，请帮助您的人民，请帮助他们。主啊，你知道我们的敌人侵蚀的黑暗，内心的战斗，你知道，请帮助你的，你知道，请帮助你的人民，请加强我们，请帮助我们看见基督，并借此进行转变，被激励，被感动。主啊，我们非常需要你，请帮助我们，奉耶稣的名，阿门。于是一个律师来找他说，法律上最大的戒律是什么？在其他地方我们发现，这是法律的顶峰，这是法律的目的。所有命令中最伟大的命令和最伟大的服从行为，就是爱主我们的上帝。在马太福音中，就是尽心、尽性、尽意的爱他。我们把所有证人放在一起，就是尽心、尽性、尽意、全力爱主我们的神。在这段取自律法的文本中，律法或耶稣都没有试图使用所有这些术语来分解人类心理的组成部分。这是一件非常希伯来式的事情。例如，当神向以赛亚瞥见他自己时，我们看到圣哉、圣哉、圣哉这个词。这个想法有点像希伯来语的平行。因此，这是为了证明一个观点而将一个术语堆放在另一个术语上的想法。因此，当他说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时，就是用爱来爱他你存在的每一根纤维。现在这次会议是关于人类的主要目的，就是荣耀上帝。现在你知道那是真的，这是非常正确的。事实上，无论我们吃还是喝，我们都要荣耀上帝，而我们最卑微的任务就是荣耀上帝。因此，这里似乎存在某种反对。在一种情况下，我们发现一切的首要目的是荣耀神。另一条，我们发现最大的诫命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我们的神。他们并不是相互对立的。但我相信，我们不仅通过爱神来荣耀他，而且是爱引导我们渴望荣耀他。正是爱支撑我们采取这一行动，为上帝的荣耀而生活。我想提醒您注意《所罗门之歌》中的一段文字。第八章第六节说，将我如印记带在你的心上，又如印记带在你的臂上。因为爱和死亡一样坚强，嫉妒像盾牌一样严重。它闪烁或闪烁火焰，主的火焰，重水不能浇熄爱情，河流也不会淹没它。现在，这段话对你来说可能很奇怪，但让我看一下。我相信对希伯来语有更准确的描述，以及试图从这段文字中得出的想法。我已经读给你听了，因为爱像死亡一样强烈，嫉妒像地狱一样严重。一个似乎是积极的，而另一个似乎是相当消极的。但当我们看原文时，我更愿意这样翻译。因为爱像死亡一样强烈，而激情像坟墓一样无情和不灵活。现在我想让你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当我们努力荣耀上帝时，当我们听到诸如此类的事情时，无论我们吃喝还是做什么，我们都应该荣耀上帝。我们都衷心同意这一点。那不是问题。从神学上来说，我们理解他。我们不仅理解他，而且同意他。但我的问题是真正活出他的力量。真正那样生活。当你，我现在已经与主同行了40年了。你所说和听到的一些事情几乎让你畏缩，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你认为你自己，我不只是想说这些事情，我不只是想承认他们，我不想谈论教义，基督教并不低于教义，但你应该知道，它远远不仅仅是教义，它是生活。我想这样生活，但有时我发现自己很软弱。有时我发现自己身上有一种时隐时现的灵性力量。它阻碍我，伤害我，让我悲伤。他给我带来悲伤，但我想我在这里找到了一些对我来说是巨大鼓励的东西。什么可以推动一个人为上帝的荣耀而生活？ 这是对神的爱。看这个，爱与死亡一样强烈。在希伯来人的思想中，在希伯来语中，没有什么比死亡更强大的了。这就是为什么复活如此非凡。根据旧约神学，基督战胜了死亡，因为对于人来说，什么都没有。军队并不如死亡那么强大，没有什么比死亡更强大。但在这里，我们读到爱是，我需要力量，我需要力量。它只是来自纪律吗？它只是来自于做正确的事情吗？不，这些事情都不够强大。它来自于爱，对神的爱。我并不是说一颗爱神的心，我不赞成那种语言。爱神的心是关键，这是推进剂，它促使男人、女人去做非凡的事情，为上帝的荣耀和国度的进步做出非凡的牺牲。这是爱，如果不是爱，那就是错误的理由。那么，如果我需要某种强大的东西来为我工作，它是什么？爱，爱，对神的爱。如果我对第二部分的希伯来语翻译正确的话，激情，就像坟墓一样冷酷无情。还有什么比坟墓更冷酷无情的吗？还有什么更不灵活的吗？一旦你到了那里，你就到了，他不会让你走，他抓住你并抓住你。有一次有人问我，在你心跳停止之前是什么感觉？你有没有什么感觉？只有一件事，就像有什么东西抓住了我。如果你曾经打过架，没有什么比被按在地上更糟糕的了，而且你对此无能为力，你无法从他下面挣脱出来。你的对手的力量太大了，他可以从那个位置嘲笑你，似乎是无情的，不可避免的。现在，如果我们从积极的角度来看这件事，如果我内心对上帝有一种像死亡一样强烈的爱就好了。如果只有对上帝荣耀的热情，那就像坟墓一样无情和不灵活。一旦他抓住了这个目标，这个最高的目标，这个生命的苏尼姆、伯尼姆，一旦抓住了，就不会放开。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发现自己抓住了又放开了。忽冷忽热，又忽热又忽冷，以所有最消极的方式变化。但是，如果我内心有某种东西会变得坚强和无情，这不是负担，这不是我们所有人的痛苦吗？我们就是这么善变。答案是什么？爱。我想这样说，我希望你能够记住我的语言。我们对上帝的爱。但现在我只给了你部分解决方案。事实上，我已经给你带来了另一个问题，不是吗？如何？你如何做到这一点？你如何让自己爱上帝？你如何增加对神的爱？我的意思是，这就是众所周知的靠自己的努力来提升自己吗？我的意思是，如果我躺在地上，而你看到我仰面躺着，我用双手抓住我的腰带，我用尽全力向上拉，你也许会问我你在做什么。我会说，好吧，我正在努力站起来。你会说，好吧，兄弟，如果你学过物理学，你就会知道，为了做到这一点，你必须受到外力的作用。如果你要这样做，你就无法自拔。你之外的人必须这样做。神的爱也是如此。我们对神的爱，你会怎样做？去参加一个会议，获取火，变得兴奋和兴奋，因为歌曲美丽而情感丰富，讲道也很好。然后三天后，就像一个小玩具士兵一样，你放松下来，所有对神的荣耀的热心都消失了。这会让你比刚开始时更加痛苦，因为你又来了。同一个人，我们如何让自己爱神？好吧，请跟我一起跳到约翰一书，然后你就会找到钥匙。第四回，第十九节，我们爱，因为他爱过。他因为他爱，所以他首先爱我们。那么我们在这里看到了什么？我们的爱不是我们所看到的自发产生的。所以停止吧，别再试图让自己紧张起来。这不是他的工作方式。我们爱他，因为他先爱我们。这意味着爱的任何增长，我对神的爱的任何改善，都会加速我为神的荣耀而活。 我对神的爱的任何增强完全取决于我对神对我的爱的理解。我知道，你知道，主要是我的严厉或激进的布道变得众所周知。但这并不是我真正的样子，也不是我对上帝子民的期望吗？如果我能在我所有的侍奉中给上帝的子民一件事，如果我能在我所有的讲道中给上帝的子民一件事，那就是向他们展示基督，以便他们的爱，他们对上帝对他们的爱的理解会增加。随着对他的爱的理解、理解和现实的增加，他们的爱也会相应。这将是传教士能给任何人的最伟大的礼物。因为你看，我们谈论的不是未归正的人，我们谈论的是皈依的人。对神没有反应的实心已经被除去了，一颗对神的回应的肉心已经被放在了他的位置上。热爱公义，而那个人，他们越了解神有多爱他们，并且确实爱他们，并且将会爱他们，他们就会越爱神。这种爱将推动他们为上帝的荣耀而活。你有看到？有时我们非常崇拜偶像，所以你会看到一个男人对他的妻子有着非凡的爱，你脑海中首先浮现的就是一个多么非凡的男人，多么非凡的一个人啊！也许他根本就不是一个非凡的人，也许他根本就不是一个正常人，也许他不正常。你说，保罗弟兄，你怎么能说他对他的妻子有非凡的爱呢？也许他对妻子有着非凡的爱，不是因为他是一个非凡的男人，而是因为他的妻子是一个非凡的人。正是他的美德，他的美丽，正是他的优雅，甚至从一个粗野的男人的铁石心肠中吸引着爱。你明白吗？基督教也是如此。你读过传教士和传教士的历史。当你看到对神的非凡的爱时，你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你跑向他们，并在他们脚下献上祭品。你赞扬他们。但你没有意识到他们都是从亚当的同一血统中诞生的。圣灵在他们身上的重生工作并不比在你身上更大。那为什么他们显得对神有非凡的爱呢？只是因为他们在耶稣基督的人和工作中看到了神的爱的非凡意象。你最大的需要，你最大的需要是传道人的痛苦。传道人连千分之一都没有。他没有被看见，他没有看见基督，甚至他所看到的，他无法理解，甚至连他所理解的也无法说出，因为这是一个无限荣耀的主题。但这绝对是传教士的工作，向您展示原则、智慧和戒律。但他最伟大的任务是向你展示上帝在基督里的爱。这就是为什么每次他讲到这个主题时，他走出讲坛就想离开事工。因为这个话题对他来说太高了，即使在他最好的讲道中，他也只是触及了他的边缘。你看，你需要认识基督的爱，在荣耀神的方向上，你要过一种坚强、不灵活的生活的唯一方法就是了解神有多爱你，而你要了解这一点的唯一方法是通过一个更伟大和更伟大的方法——基督和树的更大意象。那个树，这是关键。这是一种压倒性的、改变性的，在某种程度上是囚禁的爱。我现在要你读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九节。保罗说，所以我们也有野心，无论在家还是不在，都要让他高兴。我相信我们可以从这段经文中看出，保罗正在谈论一种独特的、控制性的野心。一种真诚，一种野心，一种激情，对一件事的渴望。取悦他，我想让你注意一件事。我说的是一位传教士，作为一个参与宣教的人，他没有说他的野心是计划一座教堂，他没有说他的野心是甚至到达世界，他说他的愿望是取悦他。你看，就是这样，为了让他高兴，这就是奴隶所需要的一切，就是取悦他的主人。我认为这些会议非常有益。我愿意，但永远不要认为有人在这次会议上发言对作为50任牧师的你来说更令人高兴，因为判断不是基于某些表面上的成功，判断是这样的：你对他满意吗？你为他的荣耀而活吗？ 你是否全心、全意、全意、全力爱他？保罗说，他的野心是要讨人喜悦。但随后他给了我们两个关于取悦他人的动机。我称他们为更大的光和更小的光，回到创造界。太阳和月亮。所以让我们先看看月亮。保罗的动力较小。第十节说，因为我们都必须来到基督的审判台前，使个人因自己在身体上所行的，无论是好是坏，都得到报应。这是保罗一生的动力。他的判断，他在主面前的评价，这是一个有效且真实的基督徒动机，不应被低估。我们都会站在基督的审判面前，基督的备马。我们都会因我们的野心以及他们如何感动我们而受到审判，不仅仅是内心的想法，但他在这里谈论的是身体，身体中的行为。我们实际上是怎样生活的？不是我们承认了什么忏悔，不是我们是否记住了教义问答，但我们实际上做了什么？你说这是这次布道的重点。我喜欢神学，但我愿意用这么多的神学谈论来换取更多的生活。为了更多的权利，为了更真实，我不会用神学来换取它，因为它实际上来自好的神学。但我厌倦了所有的谈话。我不知道我还剩多少年。我想活下去。我想要过这样的生活。你也是。动机之一就是我们都必须站在他面前。我不喜欢，我不知道，我必须承认，我不知道这一切将如何发展。我知道会有一个判断，我知道甚至会有损失，但我知道我们是被爱的，也是被爱的。亲爱的圣人，要知道这一点。那些看过这段话的人，你害怕了。只要知道这一点，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没有来到地球，过一个男人的生活，承受他所受的苦难，走上十字架，承担你的罪，承受神的愤怒，并代替你而死。他做这一切并不是为了让你走进天堂时看到的第一件事，他的脸上写满了对你的失望。事情不是这样的。会有一个判断，但我可以向你保证，他会是爱情的。我无法将他们放在一起。我读过其他人的文章，我也不认为他们说的一语中的。我们只需让这些事情变得不言而喻即可。我们被深爱着，但我们也对爱我们的人负责。我认为最好的看待他的方式是，正如一些诗人所说，当你看着法官的脸时，你会看到一个父亲和一个兄弟。所以这是一个动力。但是现在让我们继续。由于时间的关系，让我们转向更伟大的光，太阳，对基督徒生命来说更大的动力。他在第十三节说，因为我们失控了，我们若失控了，这是为着神。如果我们头脑清醒，那么这就是给你的。因为基督的爱控制着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一个人为所有人而死，因此所有人都死了，而他又为所有人而死，以便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而活，而是为那为他们死而复活的主而活。最大的动力是什么？是什么推动我们回归、回应、互爱？是什么让我们爱神？他爱我们。保罗在这里说，因为基督的爱控制着我们。现在理解这里的所有格非常重要。保罗并不是在谈论他对基督的爱，但他谈论的是基督对他的爱。那么是什么使保罗爱基督呢？好吧，我们回到约翰一书，不是吗？保罗会说，我爱他，因为他先爱我。我每多看他一眼，我就会更爱他。我更爱他了。现在请注意，保罗在第十三节中说了一些看似不寻常的话。因为如果我们疯狂，那是为了神。如果我们头脑清醒，那是为了你们。看来有人对保罗提出指控。他的情绪不稳定。他的热情是不成比例的。他工作太多，牺牲太多，他把自己置于巨大的危险之中。当他与人交谈时，有时这个男人似乎失去了联系。我想读一下阿尔伯特·巴恩斯关于这段话的一些内容。这可能是为了回应哥林多假教师对保罗提出的一些指控，并为他在那里的朋友提供现成的答案，并向他们展示他行事的真正原则以及他对他们的真正爱。 他很可能被指控精神错乱，许多自诩谨慎、清醒和智慧的人认为他精神错乱。他表现得像个疯子。不管怎样，冷漠而谨慎的人，正式的教授和伪君子将热心热心的宗教朋友视为疯子的情况并不少见。当菲斯都认为保罗精神错乱时，他说，保罗，你疯了，学多了就会使你发疯。而救主本人也被他的直系亲属和朋友认为是疯了。在任何时候，都有很多人，无论是在教会内外，他们认为复兴和宣教之友以及所有对宗教表现出非凡热心的人都是精神错乱的。保罗在这里的目的是要表明，无论他们的外表或行为是什么，他们对他的行为做出了评价。推动他的真正原则是什么？这些是对上帝的热心，对教会的爱，以及基督之爱的约束性影响。他接着说，关于这句话，这是对上帝的，如果我失去了理智，那是对上帝的。说这是出于上帝的事业，出于对上帝的爱。这是对他的如此热心，如此引人入胜，对上帝圣功的兴趣，这种爱促使他如此伟大的克己，并教导我们的行为与人如此不同，以致使他们认为我们精神错乱。这里的教义是，可能有我们对神的荣耀如此热心，如此积极热切地渴望提升神的荣耀，以至于导致别人指责我们精神错乱。然而，这并不能证明一个人在宗教问题上精神错乱，是因为他与其他人不同，或者因为他追求的生活方式与其他宗教教授和世人有本质上的不同。毕竟他可能是真正理智的人。所有可能存在的疯狂都可能存在于没有热情的宗教信仰中，公开宣称相信上帝的存在，然后是永恒的现实，这不会在教授和其他人之间产生任何行为差异，或完全漠不关心。当一个人走在死亡和地狱的边缘时，关于永恒的现实，我敢说，有时我们会以一种不符合圣经的方式变得不守规矩。但如果没有人指责你生气或不正常，那么我非常关心你。保罗说，基督的爱掌管我们，约束我们，囚禁我们。我认识一个在大学读书的年轻人，他颇受尊敬，有点尊重。他认识了基督，几天后，他站在广场上分发传单，告诉人们耶稣拯救了。耶稣拯救我。他的朋友来找他。他们说，你在做什么？你在干什么？每个人都认为你是个疯子。你怎么了？瞧，男人们在取笑你，女孩们在嘲笑你，你在干什么？他唯一的回答是，我还能做什么？我还能做什么？他死了，他死了，他死了，为我，为我，为我。现在我还能做什么？我的生命消失了。是的，是的，这就是我们在保罗身上看到的。基督的爱控制着我们。他拥有我们，因为我可以向你保证，如果所罗门能够写下人的爱，并说他像死亡一样强烈，激情像坟墓一样无情，那么这更适用于抓住一个人的心的上帝的爱吗？男人还是女人？抓住他们，不让他们走。说完之后，看看他说什么，因为基督的爱控制着我们。由此得出结论，一个人为所有人而死，因此所有人都死了。他为我们而死，我们已经向世界死了。不仅如此，如果我们回到罗马书第五章，并且正确地阅读它，我们就已经向亚当的存在领域死了。我们现在就处于在基督里的范围内。他会继续说，在第十七节他会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文字是这么说的，但他所说的远不止于此。实际上，这里所说的是一个更大的现实。他实际上是说，因此，如果基督里有人知道创造，这意味着什么？不仅仅是从个人角度来说，我们是新造的人。我们很容易用西方思维来做到这一点。个体思考。但我相信他在这里实际上是说，那些在基督里的人已经进入了新的创造。再次回到罗马书第五章，逃避罪恶、死亡和定罪，并进入这个新的存在领域。有一天将在新天新地中以物质形式出现，但这已经开始了。但回到第十五章，他为所有人而死，以便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而活， 而是为那为他们死而复活的主而活。所以我在这里有一个更大和更小的光。我总是说，在某些方面，我们在两天之间作为基督徒生活。基督被挂在十字架上的那一天，那一天，所有人都会跪在宝座上的基督面前。这就是我们的现实。这就是我们的现实。在这次会议上，您将听到许多精彩的事情。把它们记在心里，拥有它们。但这只是一个点火器。你必须回家。你必须继续努力认识主。这是旧约的一段经文。当你把它与福音放在一起时，你必须努力认识基督。与他的苦难相交，你必须努力去认识他。了解他。了解他的一切。了解他为你所做的一切。一切由此而产生的结果。他是如此伟大，如此辉煌，如此无限。他只会以不断增加的方式在永恒中持续进行。很多人认为去天堂吧，它是静态的。你知道，我到了那里，就在那里。它不是，它不是静态的，它是动态的。这是一场永无休止的无限追逐。看到越来越大的美丽，你永远不会到达终点。你看到的美丽越多，你就越会被它改变。你永远不会到达终点。基督的爱。这就是你需要看到的。你是怎样做的？通过圣经，通过祈祷。我不是在谈论穿着靴子的祈祷，我不是在谈论代祷。这就是战争，这没什么可高兴的。我说的是在祈祷中追赶他。我会在这里冒险，这不仅仅是智力上的，这不仅仅是学术上的，这是主观的。这不仅仅是学术事实，它是实验性的。你可以认识它，人们对它的存在有了更高的认识，人们对它的美貌有了更高的认识。你不只是与其他人交换神学言论，它可以以这样的方式向你展示自己，让你不得不说：“主啊，把你的手从我身上拿开，以免我死。别再给我看了。”不是今晚，我们很害怕。当今世界上所有的废话，所有主观的废话，所有经验的证词，以及我们出于恐惧而拥有的一切，都让我们陷入了一个角落。在那里，你唯一拥有的就是学术知识一本书的内容，那不是基督教。它永远不会低于教义。但还不止于此，这是认识它。你可以经历一段你已经经历过1000次的段落，突然之间，借着圣灵的能力和恩典，你可以以某种方式看到它，并在那段经文中看到基督，就像你以前从未见过他一样。你被推倒在地，带着难以言表的喜悦和充满荣耀。你的孩子需要知道，这不仅仅是正确的忏悔声明，不仅仅是道德，这是认识他，这是认识他。而且没有任何界限，我可以在旧的新约中看到，我们可以了解他，我们可以体验他，喜乐、力量、生命、美丽。是的，美丽。所以当你读到的时候，你是在说，让我看看上帝，让我看看他，告诉我他，否则我就死。我必须有更多，我必须见他。这就是答案。对于你的许多关于热心，关于以不懈的方式实际追求神的荣耀的问题，这是认识他，了解他，值得一追，值得一追。牧师们，那个仆人就去追赶以撒的新娘。我有时想知道，有时我想知道，我想知道他告诉他关于新郎的事。新郎把他从自己的人民中哄出来，然后把他带到了他身边。我想知道是否每次都像他们一样，在回去的路上，亚伯拉罕的仆人每次看到他眼中的疑惑，不是就又掏出一块金币戴在他的手臂上吗？他不是对他说过，不，别走，他会值得的，他会值得的。当他们停在一个水坑旁时，那里有年轻人搬动石头，以便所有人都能喝水。那个仆人看到新娘正在看向其中一个英俊的年轻人。他走了吗？不，不，不，不，不，不，不，与等待着你的相比，这算不了什么。这是他送的另一件礼物。如果你想知道传道人的工作是什么，那就是不断向新娘展示越来越多的等待新郎的理由。 但是为了做到这一点，牧师，你必须停止那么忙碌，别再做执事的工作了。如果那些被呼召担任牧师的人，如果教会本身认识到大部分这项活动需要由神称为执事来完成，那么教会会发生什么事情？人们每天把自己锁上几个小时，寻求基督的美丽，以便在周日早上、周日晚上和周三，那些人可以把它放在另一个手镯上，放在基督新娘的手臂上，然后说：不，不，不，不，不要把目光从他身上移开，不要看别人的爱，不要怀疑，他会值得的，他会值得的，他非常爱你，他爱你，非常，那是你的工作，这就是你花时间守夜的原因，这就是你祈祷的原因，B2B2, 这就是你研究神的话语的原因。是的，你必须提出礼戒和大智慧。正是从这种智慧，列国将知道没有任何人能与上帝的子民相媲美。但这只是他的边缘。传道人，你真正的工作是展示上帝的新娘，基督的新娘，新郎的美丽，基督的爱。让我们祈祷。父亲，谢谢您的话语。谢谢你的好意。哦，上帝，请赐予我们力量，特别是那些被召唤来养活你的人民的人，为你的新娘画一幅基督的图画。请帮助我们看到他，好让我们宣扬他。主啊，求你了，你的人民正在挨饿，他们很弱，他们害怕，他们很弱，他们害怕，很多时候甚至不确定。愿你以喜乐迎接他们，并带他们进入你的喜乐之中。主啊，帮助我们，祝福你的子民，奉耶稣的名，阿门。上帝祝福你，谢谢。